公告诉，所以在这主讲到逃走的时候，那当然有大灾难，那么很明显的，那么主所说的这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就是指着灾期里面最严重，因为它是祸嘛，你祸嘛，你记得吗？那个是第二个祸，这个很明显是第二个祸，所以既然是第二个祸，所以那个时候的灾难是说是空前绝后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就这一段时间啊，所以现在大家就如果根据主的这一段圣经把它对照的话，那么现在就知道我们普通所说的大灾难就应该是什么，是一期之半来说的。那么现在关于灾难大家有很多的争执，有的人说是3年半，有的人7年，但是我们在7年其实已经是灾期了，因为敌基督已经出现了，但真正变本加厉，真正不是以和平姿态出现，而且翻了脸了，然后又站在圣地，就是说，就是我们说他那是敌基督的像，会放到这个圣殿里面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这个敌基督横行42个月，他最猖狂的时候。所以普通呢，我们说大灾难是。是指着这个来说，是指这段时间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当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看启示录的时候就清楚了，这个时间表大概清楚了，就是说第五个号是第一个祸，那个就一开始大概就是7年开始，就是250天，大概可以说从这里开始啊。前面4号应该是很短很短，所以我们估计用7年，我想姑且可以这样说。然后呢，就第六个号，那第六个号呢是指的第二个祸，就第六个号里面是包括两件事，或者说3件大事，两件大事都可以。一件大事呢，就是20000000马兵，或者说是大量杀伤了武器，结果全世界1/3的人就死了，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到了空中了，已经不在宝座了。已经到了空中了。那么然后呢因为这是第10章告诉我们的，然后第11章呢就告诉我们那个42个月就开始了，那就是所谓大灾难的时间就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讲大灾难的时间的话，那应该是启示录第11章这里告诉我们的，那这个就是大灾难，就是大家所说的一灾、二灾、半灾，那么这个多半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在时间上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啊。盼望弟兄姊妹在这点上其实圣经没有明说，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要把它排时间表的话，那么大概的时间表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第六个号我们刚才讲到20000000马兵，我们已经大概的说了一下，点了一下。那么大概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大概是大概的哈，应该是所以我们相信说如果这个时间不是重叠的话，如果圣灵的启示是一个接着一个，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在时间上的分配表应该是在7年里面大概上半年，那么就或者上半年快到尾声的时候，那个应该就是第7号的时候，就是那个20000马兵的事情，那个时候就发生了，让马兵就发生了。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说这两样东西有一点重叠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那个整个这个20万人倒下，那后面的主导者应该是谁啊？应该是敌基督。不过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和平的姿态，没有人会想到是他，不可能想到是他。大家都知道这个宾拉登那个时候刚开始啊，我大家就911的事变，很多人说这是犹太人做的，然后有的人说 CIA 做的，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最后宾拉登说他是我做的，就他宾拉登自己承认的。所以呢在以前你看，你问阿拉伯人，你问回教的世界，他们不会相信是宾拉登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这个20000000马，等到这个20万人倒下的时候，弟兄姊妹，谁真的是那个背后主谋的？当然是敌基督，没有疑问的。 我们知道是，所以很可能是在还没有到42个月以前，很可能很靠近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过敌基督没有露出他狰狞的面目而已啊。所以其实呢，所以大概呢，第六号呢，应该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所以大概也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就已经到了宝座了。那么这个呢，要和什么呢？要和不到了空中了，到了空中，因为你很明显，你看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章，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么这个天使毫无疑问的是指的我们主说的，因为那个天使他被披戴云彩，然后头上有红，脸上像日头，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主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已经从空中降，已经是宝座已经到了空中。那么详细的情形呢，在启示录14章就讲得很清楚，讲到坐在白云上面有一个好像人子的啊。那么所以你要把它对起来就很清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一首诗歌，我们主好像到了云彩了，他的好像已经在云彩的中间。那其实呢，因为我们等候主，巴不得他早一点的回来，所以这个景象也是约翰一直梦寐以求的。现在你看见我们主终于动身了，我们主终于离开了宝座，他带到了空中，大概是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他脸面像日头，但是他又是披着云彩，所以是隐隐约约的，可能他但是很明显的他是被云所裹住的。当初是云把他带走的，现在云呢，他看到他驾的云彩而来。不过现在还没有，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很可能是14章主在白云的尾声就到了这里，应该这里。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么细，不需要读得那么细，如果你真的要大概知道的话，可能是这样。那么所以这个应该是就在新年上半上新年上半个三年半的尾声，可能是那个时候。那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呢，不止在白云，而且可能在白云上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可能我们不知道啊。那么然后呢，他呢就圣经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个小书卷是什么？如果这位真的是我们的主的话，那么这个小书卷就是什么？就是他揭开的那个书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已经快到七运，快完全揭开了，所以明白吗？所以你看呢，等到他这个那是展开的，这个小书卷展开的，然后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叫，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现在呢，他或者这样说吧。他现在很快的，或者这样哈，他为着圣徒要来接我们，所以他从宝座就到了空中。那么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那么然后呢，他要降到地上，降到地上的时候，以前他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他不再是救主，他不再是救主，他是审判的主。所以那个时候他给人看见的什么？是犹大的狮子。所以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所以他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进去的。但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是犹大的狮子。所以你记得吗？当他要进，所以等到19章的时候，他是骑着白马的。那么现在呢，已经离开宝座，现在呢，他也在云上。我们叫在云上，我们到14章，我们叫他做些什么？他做些什么？那么然后呢，等到他要从云端要降到橄榄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对世界所显出来的，很快审判就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你所听见的什么？乃是狮子的吼叫，就七雷发声。那么不管是雷七雷也好，不管是狮子吼也好，那个声音乃是震撼的声音。现在审判的主就要到了，这是对着世界来说的。 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所等候是新郎来到，我们等候半夜，那么我们等到十四章，我们十二章我们再去说他。那么现在，因为你知道，现在先把整个的过程大概交代一下，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很那，但是呢，这个七雷啊所说的不可以写出来，为什么呢？下面就懂了。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和地和地上万物和海和海中万物之活的永远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现在没有多少时候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多少时候呢？下面说：“但七位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神的奥秘一成全。”那么这地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国，千禧年就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一切都已经快到尾声了。现在我们的主不光是到了云端，云端不要，我们就要从宝座到云端，他把我们这些人偷去，因为他来像贼一样。感谢主，新郎和新妇就是在云中相会，在空中相会的。但是等到他带着众天使或者带着众圣要来到橄榄山的时候，他是审判的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时候你看见他一个脚踩海，一个脚踏地，慢慢慢慢还表示什么？他现在慢慢慢慢的已经快降到橄榄山了，所以你看这一幕的情景是很生动的，很生动的。那么没有多久以后，我们主一脚踩橄榄山，就是那七号一吹响，七个印就结束，那么换句话说，主耶稣就回来了，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就很清楚了。所以你看这里的启示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然后呢，这里又插在一个小插曲。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那声音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那个小书卷取过来。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快到什么？已经快到七个印了。所以现在可以说七个印解开以后，你这整本的书根本已经是看得见了，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是展开的，所以这个小书卷呢一定就是那个地契。那你说为什么是小的呢？你起头不算大小，你解开你才叫它是小的嘛，啊，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小书卷。那当然解释这一段圣经有很多的解释，别的解释的很，但是呢我觉得最简单的，你读主的话应该婴孩都能够懂得的，所以我们的主没有像我们那么复杂，我们头脑太复杂了。但是呢小书卷，因为小书卷嘛，所以很明显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因为现在七个印快完了嘛，所以当然那个小书卷就显出来了，所以呢那么就很清楚。那么但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小书卷快完了以后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看所有预言都是根据什么东西揭开七印来解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所有事情所发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的主他这个地契是他的，他拥有整个这个地球的整个这个宇宙的所有权。不过这个时候呢，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那么他就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填入你。所以不要忘记，现在你看你们约翰现在约翰圣灵主叫他做什么事呢？就是叫约翰自己也有经历。所以你不要忘记啊，当约翰写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讲的后面我们给弟兄姊妹讲，有一部分东西跟他经历有关系。如果约翰没有经历的话，他根本不会写出这些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预言，这里面启示录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翰曾经把他吃尽了。当你吃的时候呢，他肚子发苦，因为这些事情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当然叫我们肚子发苦。然而在他口中呢，要甜如蜜，这是主对约翰说的。然后我就从天使手中就把小书卷就接过来，就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就觉得发苦了。所以可见呢，在神在整个这七印的过程里面，如果你让约翰来经历这些的话， 所以不要忘记啊，这证明说启示录是要让我们遵守，因为遵行这预言的人就有福了，遵守这预言的就有福。起头是说听见念着书上的，然后呢又遵守的，最后的圣经告诉我们是遵守这预言有福了。什么叫遵守？遵守就是说这些东西要成为我们的经历，是我们经历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是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书卷在我们里面是苦的，但是在我们的口中的是甜的。所以这里面可以说忧喜参半，它有苦的一部分，因为有灾难有苦难，但是有喜的一半，因为神的目的很快的就要达到了。所以然后第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再说预言是根据什么？就根据那个书卷所讲的再说预言。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所以再说预言，他说的十一章就告一段落了。现在呢，他要从十二章开始讲。所以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再说预言就是启示录的下一半，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到前面的时候啊，这个约翰呢好像一切都是客观的，他只是在那里看。